世界卫生组织周四表示，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不是全球卫生紧急状况。白宫官员表示，已经就武汉肺炎的疫情向特朗普总统简报，并且将确保病情不会在美国扩散。由于在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民众在前往中国时更加谨慎。1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魏之。首先来看一条关于卫生组织的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周四表示，在中国已经导致数百人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暂时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做出这一评估之前，中国有关部门在星期四早些时候采取了行动，封锁了三座城市，并在农历新年假期前取消了北京的大型活动。虽然全球许多国家主要城市的机场都对来自中国的入境游客进行了健康检查，但是世卫组织总干事唐德赛表示，目前世卫组织不建议对旅行或者是贸易采取更广泛的限制。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这场疫情。世卫组织的专家花了两天时间评估新发现的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紧急咨询委员会的主席豪森指出，该委员会意见分歧很大，几乎各占一半。白宫的官员表示，已经就武汉肺炎的疫情向特朗普总统做了简报，并且将确保病情不会在美国扩散。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进行介绍。耀毅，你好。
是的，未知。那个我们知道呢，这个现在武汉肺炎的病情已经扩散到了中国境外。那包括呢，我们看到韩国、日本、泰国、台湾等各地呢，都已经有病例产生。那么美国的第一个病例呢，则是发生在华盛顿州。那么对此呢，在这个今天的上午，白宫的副发言人、副新闻秘书吉德利在接受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表示说呢，他说已经就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向特朗普总统做了简报，并且呢，美国政府将会加紧的来努力，不会让病情在美国境内扩散。我们来看一下吉德利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rest assured that they are safe. We are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in real time. The president has been.
美国人民可以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放心。我们正在随时监看局势。总统已经听取简报，并且时刻保持警惕，确保病情不会散布全国。我们已经向机场派出了更多人员。跟以往一样，我们跟包括州层级以及联邦层级、跟国土安全部、交通部以及其他部门进行相同程度的协调，来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美国疾病管理局领导这次任务，他们拥有所有的资讯，而他们持续进行监控。美国人民可以放心，我们已经像过去那样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我们将持续这样做。
是的，白宫副新闻秘书吉德利刚才说呢，这次是由美国疾管局来领导这次的行动。那么美国疾管局呢，已经在1月20号启动了紧急应变系统，来应对武汉肺炎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那么疾管局呢，也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及时的检测的方式，能够检测出俗称为武汉肺炎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不过这个检测的技术呢，目前只能在疾管局里面使用，但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将会与美国的国内的各州还有各联邦层级的单位，还有这个美国的国际伙伴们来分享这项新的科技。那么此外呢，目前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旧金山国际机场、纽约的肯尼基机场还有洛杉矶国际机场已经进行了入境的检测，接下来呢，疾管局也会将入境检测扩大到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还有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未知。
好的，感谢耀毅的报道。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旅游通告并未升级，但是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更新了对中国的旅游通告，其中表示，由于在武汉发现的新的冠状病毒，建议美国公民在前往中国时更加谨慎。那与此同时，国务院表示，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扩大，台湾也确诊一例， 新型冠状病毒的案例。那么一名资深的官员说，美国希望台湾能够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这不仅有助于重要卫生信息的及时分享，同时也对中国有益。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连续八年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不过近年来，在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由于北京的抵制，台湾连续几年没有获得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魏志你好。
那对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扩散，美国国务院的旅游通告有什么样的最新说明呢？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国务院呢，竟然在网页当中呢，更新了对中国的旅游通告。其中呢，建议美国公民在前往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应该加倍的小心。另外，美国政府也注意到了，为了抑制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武汉的当局呢，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了所谓的封城措施，也就是暂停了航空以及火车的交通。那么，美国政府呢，提醒美国公民前往中国大陆的旅游的计划呢，也可能被打乱。另外呢，一位资深官员呢，在背景简报当中呢，主动的提到了，也注意到了有一些相关的疫情在纷纷在香港还有在台湾也被证实。那么他主动提到说，美国鼓励台湾呢被纳入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那么经过记者进一步的查询，这位官员表示，从这个及时分享公共卫生的关键资讯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是认为台湾应该继续被纳入世界卫生大会。官员还表示，美国所担忧的是，由于目前对于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了解还是算少的，那么美国所担忧的是呢，由于对于这种新型病情的处理呢，如果没有透明化呢，可能会导致有效管控呢失去了有效管控这个时机。另一方面呢，有一些卫生的专家认为，一般来说，人们对于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的认知呢，还有了解呢，还是算是比较少的。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中国旅行者在国内外机场都受到健康检测，检查他们是否有冠状病毒引起的发烧或其他症状。这种病毒被称为冠状病毒，因为它看上去被一个冠所包裹。冠状病毒有的会引起普通感冒，有的会导致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病。造成萨斯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病毒来源于中国食品市场中的野生动物，然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病毒，被称为莫斯。
莫斯可能来源于蝙蝠，而现在在中东各地的骆驼中流行，并由骆驼传播给人类。对于所有这些新兴的冠状病毒，它们都有一个中间宿主，使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
最新的冠状病毒据说与武汉市的食品市场有关，武汉大约有1100万人。呼吸道病毒是空气传播的，通过咳嗽或打喷嚏接触到感染部位，然后通过接触自己的嘴、鼻子或眼睛进行传播。弗里曼说，感染冠状病毒比感染由体液传播的埃博拉病毒更容易。到目前为止，这种新病毒的攻击对象并不局限于某一类人群，但是年龄却成为不利条件。
如果你的年龄较高，超过65岁，就更可能引起并发症。不过，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并发症。
并发症包括肺炎、支气管炎、肾衰竭、肺部积液以致死亡。
如果你感染了继发性细菌感染，可以使用抗生素。如果你呼吸困难，需要呼吸帮助，或许可以使用呼吸器。但是对新的冠状病毒还没有可靠的专门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种新型病毒，
然后要研究这种病毒的作用，它如何引起疾病，以及我们能否找到诊断方法，以便更好地了解它如何在社区中传播。
与此同时，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建议人们经常洗手，咳嗽时用纸巾或者衣袖遮挡。如果怀疑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请立即去看医生。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官员以2003年对于 SARS 疫情的处理为例，指出呢，一些有关的官员呢，为了避免尴尬导致疫情失控，因此呢，美国也希望也呼吁北京政府呢，在处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处理上面呢，能够提高并且增加透明度。为之，
好的，那我们感谢荣香的报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继续恶化，目前全球确诊人数为654例，死亡18例。尽管当前的死亡率相较同为冠状病毒引起的 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症来说较低，但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急诊医生金冲飞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的绝大多数患者还在接受治疗，因此致死率和治愈率仍然有待确定，不能简单的将这个病理理解为危险性较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这里呢，其实我也说了一个简单的初步计算，就是说它的致死率呢3%左右，但是呢，目前还有很多的病人正在接受治疗当中，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清楚到底最后的致死率会有多高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分析了一下，从治愈率方面的话，我也初步的看了一下，大概在5%左右，其实它的治愈率也是蛮低的，所以说这个答案呢，只有靠时间来给我们最后解答。
另一方面，世卫组织传染病建模合作中心、帝国理工学院 MRC 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1月22日发布的报告表示，根据模型估算出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数量远大于当前通报的病例的数量，可能高达4000多人。金医生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原因有两个，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有些人用一些比较传统的经典的模型去预测到底有多少人感染，那这个模型的准确性到底有多高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他预测的人数呢的确是比报道的多。那这里面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个呢真的是他可能感染的人群很大，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诊断出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可能在信息方面沟通方面可能我们说不定有一些滞后。
在维吉尼亚州的朗费罗中学取消湖北参观访问团的访校计划之后呢，校方表示，这个由21名来自宜昌的学生组成的访问团目前正在华盛顿特区进行教育之旅。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介绍。湘云你好。
魏之你好。未知我们知道费尔法克斯郡的公立学校系统新闻总监露西卡德威尔，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来自湖北宜昌的中学生交流团在朗费罗中学取消了他们到该校交流访问的计划之后，目前正在华盛顿特区进行为期1周的教育之旅，将会访问博物馆和历史地标，了解美国的历史。卡德威尔说，据他所知，目前这些学生旅途愉快，尽管他们不会进入朗费罗中学的校园，校方将会通过网络或 Skype 等方式，让他们依然能够和该校的学生进行交流。卡德威尔说，这个交流团的学生健康状况良好，该团负责人也持续注意成员的体温。他说，校方理解社区居民还有家长的担忧，会以其他的方式来为这个交流团提供协助。下面我们来听卡德威尔是怎么说的。
The students actually are having a great time.
这些学生实际上玩得很开心。当然，本校的人之前很兴奋能接待他们，大家都很期待，但也能理解来自社区居民的担忧，不希望冒任何风险。尽管证据和科学实践表明病毒传播的风险非常非常低，但我们对此非常谨慎。我们聆听家长的意见，然后我们继续为这个参访团提供支持，提供在教学楼以外的协助。我们继续以其他方式支持他们，确保他们在首都华盛顿拥有美好的教育体验，而不必待在校内与学生接触或住在寄宿家庭。
自新型冠状病毒在距离宜昌200英里的武汉爆发之后，朗费罗中学的家长对参访团的到来感到担忧。据了解，所有的华人家长都退出了寄宿家庭的计划。卡德威尔表示，虽然有些寄宿家庭的家长表示他们对此并不担忧，愿意多接待几位学生，但交流团基于方便行动的考量，还是让所有的学生都住在酒店。这是朗费罗中学第一年和中国进行交流访问的计划。 参与计划的朗费罗中学学生定于今年的四月前往宜昌的中学进行交流访问，并且住在当地学生的家里。卡德威尔说，目前这个计划没有取消，但之后还可能会视情况调整。费尔法克斯郡的卫生部门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来自宜昌的学生对社区构成的风险是非常低的，宜昌目前没有任何的相关病例。该部门会继续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况，并且与公共卫生部门合作，确保社区的安全。未知。
好的，我们感谢许湘云的报道。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探讨美国投资中国资本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特朗普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弹劾审判可能成为他在2020年大选年的不利因素。特朗普总统批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称737 MAX 飞机停飞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当中承诺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聚焦美国投资中国的企业和资本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给我们带来了进一步的介绍。莫宇你好。
是未知。那么这个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也就是 USCC 呢，星期四是举行了主题为中国追求资本其动机方式和影响的听证会。那我们知道近几年来中国企业是纷纷到美国投资赴美上市，美中刚刚签署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呢，中国也是承诺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取消证券等公司的外资股权上限。与此同时，全球几个重要的证券指数比如名胜指数也是将中国的公司的股票纳入其中，这意味着美国投资者与中国的联系将更加紧密。那这也引发美国一些政界和战略界人士的担忧，他们担心美国的这个投资中国的资金呢，会被用于帮助中国推进其国家和经济利益，甚至是侵犯人权。那么来听听美国商务部的一位官员他是怎么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企业时，他们也许没有认识到他们所投资企业参与的活动不符合美国利益，比如被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的企业。实体清单上的外国企业因为构成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担忧而受到美国的贸易限制。
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去年十月是将海康威视和科大讯飞等中国的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理由是他们涉及打压新疆穆斯林。中国还收紧了美国还收紧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那上面那位这个商务部官员他是说呢，其他的新兴市场也存在一些涉及国家安全或人权的问题，但是中国的规模以及中国想要取得主导地位的这样的意图呢，使得中国存在的风险与其他的新兴国家这个发展中国家不一样。那他说中国采取掠夺性的经济做法，而且中国政府或军方呢可以要求中国企业为他们服务。不过美国一些商界人士表示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推动国家安全目标和保障人权和保护美国的投资者免受金融风险呢是两个方面的问题。那他们说美国的这个投资者在中国面临的金融和道德风险和他们在其他国家面临的没有实质上的差别。那他们说这些投资者在评估风险方面经验丰富。那么听听其中的一位人士是怎么说的。
This idea of China Inc. I think is misleading.
中国好比一家大公司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就我的经验来看，我曾经当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中国的公司，很多中国公司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代理人。 他们并不想和政府有什么瓜葛，他们只希望不被干涉，能够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赚取利润，赚取利润。如果有特定企业构成人权和国家安全风险，那么制裁这些企业，限制投资这些企业，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们针对华为和其他中国实体的实体清单提供了一些操作模式，但是
是，那他认为呢，在这个宏观的层面，中国在金融上是自给自足的，因此限制美国投资中国企业在宏观经济层面不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但有可能会让某些美国企业造成损失。不过一些分析人士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呢，他们认为中国加快开放资本市场，美国投资者与中国联系越发紧密的话，可能会为中国提供新的影响美国政策的筹码。那么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就如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由那些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将中国作为出口平台，服务我们的市场的跨国企业推动的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金融企业在推动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对比很重要。这有可能为中国通过想要讨好中共领导层的那些公司，影响美国的政策，创造新的杠杆。
那一些战略人士说呢，从目前来看，中国不会变，不会变成美国过去的接触战略所希望的中国成为的样子，那么美国就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魏之。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报道。特朗普总统周三批评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原因是该公司最近出现的问题。波音公司在两次坠机事故之后决定让737 MAX 飞机停机。特朗普周三告诉 CNBC， 让飞机停飞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特朗普说，波音公司让他非常的失望，两次坠机这个造成了346人死亡后，2019年3月13日737 MAX 在全球停飞，波音公司周二正式的推迟了737 MAX 重返天空的这个时间表，导致股价暴跌。波音早些时候曾表示737飞机可能会在2019年年底前获准使用。特朗普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他现在希望成为首位获得连任的受弹劾的总统，从而再次创造历史，因为他很可能在周二开始的参议院弹劾审判中最终被宣布无罪。弹劾程序戏剧性的展开，正值2020年总统大选进入关键时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面对弹劾，特朗普喜欢提醒他的核心支持者有关2020年选举的承诺。
我们正在将权力归还给美国人民，在你们的帮助下，你们的奉献精神和你们的推动下，我们将继续努力，我们将继续战斗，我们将继续赢得胜利，胜利，胜利。
像南希·弗雷耶这样的特朗普支持者几乎不需要说服。
我认为他在整个国家都做得很好，他每天都在为我们所有人而战，很难想象他怎么能完成这些事情，但是他做到了，这对他对我们都好。
您将根据宪法和法律实行司法公正吗？愿上帝保佑您。
参议院现在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审判，众议院民主党人通过的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调查。众议员亚当·西夫说，
特朗普总统以这种行为表明，如果允许他继续任职，他将会继续对宪法构成威胁。
审判在走廊上引发了民众的抗议，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对特朗普和整个国家来说利益攸关。
历史的分量，历史的眼睛，您能感受到，就在您身上。
特朗普被广泛认为会被参议院宣布无罪，继续留任。
很多总统，有的好，有的不太好，但你们现在的总统是个好总统，即使他们正在设法弹劾他，你们能相信吗？
不过分析人士约翰·福提尔认为，现在的审判程序可能会影响到总统竞选连任的机会。
他的支持率空前高，但是一直处于狭窄的范围。他在共和党基本盘获得了大力的支持，但很难扩大发展。因此，要赢得连任，他的支持率还比人们所期望的低一点。
特朗普应该从强劲的经济和他作为强硬竞选人的名声上获益。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这样说。
我认为不应该低估他的能力，他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总统。他作为候选人也并不受欢迎，但他十分善于回击。
特朗普弹劾案将在11月的选举中成为影响大批选民的一个因素。乔治城大学教授汉森·诺埃尔这样认为。
这将取决于特朗普是否被免责，或者他被指控罪行和其他不当行为是否真的足够糟糕，以至于选民不投他的票。
特朗普在参议院的命运将在几个星期内决定，而选民将在今年11月做出最后评判。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电影大亨哈维·温斯坦被指控性行为不端，一夜间掀起了 Me Too 我也是运动。现在这起强奸案审判正在纽约进行。哈维·温斯坦星期三在助行架的帮助下走出法庭，检察官指控他是一个性侵犯者，利用他在电影业的地位来虐待女性。在开场白中，温斯坦的律师试图驳回对他的指控，辩称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双方自愿的。温斯坦的审判对于世界如何看待有权势的男子的行为不端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国孕妇为让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赴美生产。白宫新闻秘书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从2020年1月24日开始，国务院将不再向寻求进入美国进行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签发临时访客签证。这些人寻求在美国国土上分娩，以便使其子女自动获得永久美国公民身份。美国国务院表示，将给予美国驻外使馆签证官更大的权力。白宫新闻秘书星期四的声明说，此规则的改变对于增强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我们移民系统的完整性是必要的。声明还说，生育旅游业威胁着美国宝贵的医院资源，并且充斥着犯罪活动。消除这一明显的移民漏洞，将保护美国的纳税人，避免他们辛苦赚来的美元被用来支付与生育旅游有关的直接和后续的费用。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世界卫生组织周四表示，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不是全球卫生紧急状况。白宫官员表示，已经就武汉肺炎的疫情向特朗普总统简报，并且将确保病情不会在美国扩散。由于在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民众在前往中国时更加谨慎。1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魏之。首先来看一条关于卫生组织的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周四表示，在中国已经导致数百人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暂时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做出这一评估之前，中国有关部门在星期四早些时候采取了行动，封锁了三座城市，并在农历新年假期前取消了北京的大型活动。虽然全球许多国家主要城市的机场都对来自中国的入境游客进行了健康检查，但是世卫组织总干事唐德赛表示，目前世卫组织不建议对旅行或者是贸易采取更广泛的限制。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这场疫情。世卫组织的专家花了两天时间评估新发现的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紧急咨询委员会的主席豪森指出，该委员会意见分歧很大，几乎各占一半。白宫的官员表示，已经就武汉肺炎的疫情向特朗普总统做了简报，并且将确保病情不会在美国扩散。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进行介绍。耀毅，你好。
是的，未知。那个我们知道呢，这个现在武汉肺炎的病情已经扩散到了中国境外。那包括呢，我们看到韩国、日本、泰国、台湾等各地呢，都已经有病例产生。那么美国的第一个病例呢，则是发生在华盛顿州。那么对此呢，在这个今天的上午，白宫的副发言人、副新闻秘书吉德利在接受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表示说呢，他说已经就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向特朗普总统做了简报，并且呢，美国政府将会加紧的来努力，不会让病情在美国境内扩散。我们来看一下吉德利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rest assured that they are safe. We are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in real time. The president has been.
美国人民可以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放心。我们正在随时监看局势。总统已经听取简报，并且时刻保持警惕，确保病情不会散布全国。我们已经向机场派出了更多人员。跟以往一样，我们跟包括州层级以及联邦层级、跟国土安全部、交通部以及其他部门进行相同程度的协调，来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美国疾病管理局领导这次任务，他们拥有所有的资讯，而他们持续进行监控。美国人民可以放心，我们已经像过去那样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我们将持续这样做。
是的，白宫副新闻秘书吉德利刚才说呢，这次是由美国疾管局来领导这次的行动。那么美国疾管局呢，已经在1月20号启动了紧急应变系统，来应对武汉肺炎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那么疾管局呢，也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及时的检测的方式，能够检测出俗称为武汉肺炎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不过这个检测的技术呢，目前只能在疾管局里面使用，但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将会与美国的国内的各州，还有各联邦层级的单位，还有这个美国的国际伙伴们来分享这项新的科技。那么此外呢，目前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旧金山国际机场、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还有洛杉矶国际机场已经进行了入境的检测。接下来呢，疾管局也会将入境检测扩大到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还有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未知。
好的，感谢耀毅的报道。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旅游通告并未升级，但是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更新了对中国的旅游通告，其中表示，由于在武汉发现的新的冠状病毒，建议美国公民在前往中国时更加谨慎。那与此同时，国务院表示，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扩大，台湾也确诊一例， 新型冠状病毒的案例。那么一名资深的官员说，美国希望台湾能够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这不仅有助于重要卫生信息的及时分享，同时也对中国有益。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连续八年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不过近年来，在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由于北京的抵制，台湾连续几年没有获得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魏志你好。
那对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扩散，美国国务院的旅游通告有什么样的最新说明呢？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国务院呢，竟然在网页当中呢更新了对中国的旅游通告，其中呢建议美国公民在前往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应该加倍的小心。另外，美国政府也注意到了，为了抑制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武汉的当局呢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了所谓的封城措施，也就是暂停了航空以及火车的交通。那么美国政府呢提醒美国公民前往中国大陆的旅游的计划呢也可能被打乱。另外呢，一位资深官员呢在背景简报当中呢主动的提到了也注意到了有一些相关的疫情在纷纷在香港还有在台湾也被证实。那么他主动提到说，美国鼓励台湾呢被纳入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那么经过记者进一步的查询，这位官员表示从这个及时分享公共卫生的关键资讯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是认为台湾应该继续被纳入世界卫生大会。官员还表示，美国所担忧的是，由于目前对于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了解还是甚少的，那么美国所担忧的是呢，由于对于这种新型病情的处理呢，如果没有透明化呢，可能会导致有效管控呢失去了有效管控这个时机。另一方面呢，有一些卫生的专家认为，一般来说，人们对于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的认知呢，还有了解呢，还是算是比较少的。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中国旅行者在国内外机场都受到健康检测，检查他们是否有冠状病毒引起的发烧或其他症状。这种病毒被称为冠状病毒，因为它看上去被一个冠所包裹。冠状病毒有的会引起普通感冒，有的会导致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病。造成萨斯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病毒来源于中国食品市场中的野生动物，然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病毒，被称为莫斯。
莫斯可能来源于蝙蝠，而现在在中东各地的骆驼中流行，并由骆驼传播给人类。对于所有这些新兴的冠状病毒，它们都有一个中间宿主，使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
最新的冠状病毒据说与武汉市的食品市场有关，武汉大约有1100万人。呼吸道病毒是空气传播的，通过咳嗽或打喷嚏接触到感染部位，然后通过接触自己的嘴、鼻子或眼睛进行传播。弗里曼说，感染冠状病毒比感染由体液传播的埃博拉病毒更容易。到目前为止，这种新病毒的攻击对象并不局限于某一类人群，但是年龄却成为不利条件。
如果你的年龄较高，超过65岁，就更可能引起并发症。不过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并发症。
并发症包括肺炎、支气管炎、肾衰竭、肺部积液以致死亡。
如果你感染了继发性细菌感染，可以使用抗生素。如果你呼吸困难，需要呼吸帮助，或许可以使用呼吸器。但是对新的冠状病毒还没有可靠的专门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种新型病毒，
然后要研究这种病毒的作用，它如何引起疾病，以及我们能否找到诊断方法，以便更好地了解它如何在社区中传播。
与此同时，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建议人们经常洗手，咳嗽时用纸巾或者衣袖遮挡。如果怀疑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请立即去看医生。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官员以2003年对于 SARS 疫情的处理为例，指出呢，一些有关的官员呢，为了避免尴尬导致疫情失控，因此呢，美国也希望也呼吁北京政府呢，在处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处理上面呢，能够提高并且增加透明度。为之，
好的，那我们感谢荣香的报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继续恶化，目前全球确诊人数为654例，死亡18例。尽管当前的死亡率相较同为冠状病毒引起的 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症来说较低，但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急诊医生金冲飞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的绝大多数患者还在接受治疗，因此致死率和治愈率仍然有待确定，不能简单的将这个病理理解为危险性较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这里呢，其实我也说了一个简单的初步计算，就是说它的致死率呢3%左右，但是呢，目前还有很多的病人正在接受治疗当中，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清楚到底最后的致死率会有多高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分析了一下，从治愈率方面的话，我也初步的看了一下，大概在5%左右，其实它的治愈率也是蛮低的，所以说这个答案呢，只有靠时间来给我们最后解答。
另一方面，世卫组织传染病建模合作中心、帝国理工学院 MRC 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1月22日发布的报告表示，根据模型估算出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数量远大于当前通报的病例的数量，可能高达4000多人。金医生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原因有两个，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有些人用一些比较传统的经典的模型去预测到底有多少人感染，那这个模型的准确性到底有多高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它预测的人数呢的确是比报道的多。那这里面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个呢真的是它可能感染的人群很大，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诊断出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可能在信息方面沟通方面可能我们说不定有一些滞后。
在维吉尼亚州的朗费罗中学取消湖北参观访问团的访校计划之后呢，校方表示，这个由21名来自宜昌的学生组成的访问团目前正在华盛顿特区进行教育之旅。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介绍。湘云你好。
魏之你好。未知，我们知道费尔法克斯郡的公立学校系统新闻总监露西卡德威尔，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来自湖北宜昌的中学生交流团在朗费罗中学取消了他们到该校交流访问的计划之后，目前正在华盛顿特区进行为期1周的教育之旅，将会访问博物馆和历史地标，了解美国的历史。卡德威尔说，据他所知，目前这些学生旅途愉快，尽管他们不会进入朗费罗中学的校园，校方将会通过网络或 Skype 等方式，让他们依然能够和该校的学生进行交流。卡德威尔说，这个交流团的学生健康状况良好，该团负责人也持续注意成员的体温。他说，校方理解社区居民还有家长的担忧，会以其他的方式来为这个交流团提供协助。下面我们来听卡德威尔是怎么说的。
The students actually are having a great time.
这些学生实际上玩得很开心。当然，本校的人之前很兴奋能接待他们，大家都很期待，但也能理解来自社区居民的担忧，不希望冒任何风险。尽管证据和科学实践表明病毒传播的风险非常非常低，但我们对此非常谨慎。我们聆听家长的意见，然后我们继续为这个参访团提供支持，提供在教学楼以外的协助。我们继续以其他方式支持他们，确保他们在首都华盛顿拥有美好的教育体验，而不必待在校内与学生接触或住在寄宿家庭。
自新型冠状病毒在距离宜昌200英里的武汉爆发之后，朗费罗中学的家长对参访团的到来感到担忧。据了解，所有的华人家长都退出了寄宿家庭的计划。卡德威尔表示，虽然有些寄宿家庭的家长表示他们对此并不担忧，愿意多接待几位学生，但交流团基于方便行动的考量，还是让所有的学生都住在酒店。这是朗费罗中学第1年和中国进行交流访问的计划。 参与计划的朗费罗中学学生定于今年的四月前往宜昌的中学进行交流访问，并且住在当地学生的家里。卡德威尔说，目前这个计划没有取消，但之后还可能会视情况调整。费尔法克斯郡的卫生部门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来自宜昌的学生对社区构成的风险是非常低的，宜昌目前没有任何的相关病例。该部门会继续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况，并且与公共卫生部门合作，确保社区的安全。未知。
好的，我们感谢许湘云的报道。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探讨美国投资中国资本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特朗普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弹劾审判可能成为他在2020年大选年的不利因素。特朗普总统批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称737 MAX 飞机停飞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在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当中承诺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聚焦美国投资中国的企业和资本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给我们带来了进一步的介绍。莫宇你好。
是未知。那么这个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也就是 USCC 呢，星期四是举行了主题为中国追求资本其动机方式和影响的听证会。那我们知道近几年来中国企业是纷纷到美国投资赴美上市，美中刚刚签署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呢，中国也是承诺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取消证券等公司的外资股权上限。与此同时，全球几个重要的证券指数比如民胜指数也是将中国的公司的股票纳入其中，这意味着美国投资者与中国的联系将更加紧密。那这也引发美国一些政界和战略界人士的担忧，他们担心美国的这个投资中国的资金呢会被用于帮助中国推进其国家和经济利益，甚至是侵犯人权。那么来听听美国商务部的一位官员他是怎么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企业时，他们也许没有认识到他们所投资企业参与的活动不符合美国利益，比如被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的企业。实体清单上的外国企业因为构成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担忧而受到美国的贸易限制。
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去年十月是将海康威视和科大讯飞等中国的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理由是他们涉及打压新疆穆斯林。中国还收紧了对美国还收紧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那上面那一位这个商务部官员他是说呢，其他的新兴市场也存在一些涉及国家安全或人权的问题，但是中国的规模以及中国想要取得主导地位的这样的意图呢，使得中国存在的风险与其他的新兴国家这个发展中国家不一样。那他说中国采取掠夺性的经济做法，而且中国政府或军方呢可以要求中国企业为他们服务。不过美国一些商界人士表示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推动国家安全目标和保障人权和保护美国的投资者免受金融风险呢是两个方面的问题。那他们说美国的这个投资者在中国面临的金融和道德风险和他们在其他国家面临的没有实质上的差别。那他们说这些投资者在评估风险方面经验丰富。那么听听其中的一位人士是怎么说的。
This idea of China Inc. I think is misleading.
中国好比一家大公司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就我的经验来看，我曾经当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中国的公司，很多中国公司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代理人，他们并不想和政府有什么瓜葛，他们只希望不被干涉，能够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赚取利润。赚取利润。如果有特定企业构成人权和国家安全风险，那么制裁这些企业，限制投资这些企业，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们针对华为和其他中国实体的实体清单提供了一些操作模式，但是
那他认为呢，在这个宏观的层面，中国在金融上是自给自足的，因此限制美国投资中国企业在宏观经济层面不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但有可能会让某些美国企业造成损失。不过一些分析人士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呢，他们认为中国加快开放资本市场，美国投资者与中国联系越发紧密的话，可能会为中国提供新的影响美国政策的筹码。那么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就如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由那些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将中国作为出口平台，服务我们的市场的跨国企业推动的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金融企业在推动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对比很重要。这有可能为中国通过想要讨好中共领导层的那些公司，影响美国的政策，创造新的杠杆。
那一些战略人士说呢，从目前来看，中国不会变成美国过去的接触战略所希望的中国成为的样子，那么美国就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魏之，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报道。特朗普总统周三批评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原因是该公司最近出现的问题。波音公司在两次坠机事故之后决定让737 MAX 飞机停机。特朗普周三告诉 CNBC， 让飞机停飞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特朗普说，波音公司让他非常的失望，两次坠机这个造成了346人死亡后，2019年3月13日737 MAX 在全球停飞，波音公司周二正式的推迟了737 MAX 重返天空的这个时间表，导致股价暴跌。波音早些时候曾表示737飞机可能会在2019年年底前获准使用。特朗普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他现在希望成为首位获得连任的受弹劾的总统，从而再次创造历史，因为他很可能在周二开始的参议院弹劾审判中最终被宣布无罪。弹劾程序戏剧性的展开，正值2020年总统大选进入关键时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面对弹劾，特朗普喜欢提醒他的核心支持者有关2020年选举的承诺。
我们正在将权力归还给美国人民，在你们的帮助下，你们的奉献精神和你们的推动下，我们将继续努力，我们将继续战斗，我们将继续赢得胜利，胜利，胜利。
像南希·弗雷耶这样的特朗普支持者几乎不需要说服。
我认为他在整个国家都做得很好，他每天都在为我们所有人而战，很难想象他怎么能完成这些事情，但是他做到了，这对他对我们都好。
您将根据宪法和法律实行司法公正吗？愿上帝保佑您。
参议院现在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审判，众议院民主党人通过的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调查。众议员亚当·西夫说，
特朗普总统以这种行为表明，如果允许他继续任职，他将会继续对宪法构成威胁。
审判在走廊上引发了民众的抗议，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对特朗普和整个国家来说利益攸关。
历史的分量，历史的眼睛，您能感受到，就在您身上。
特朗普被广泛认为会被参议院宣布无罪，继续留任。
很多总统有的好，有的不太好，但你们现在的总统是个好总统，即使他们正在设法弹劾他，你们能相信吗？
不过分析人士约翰·福提尔认为，现在的审判程序可能会影响到总统竞选连任的机会。
他的支持率空前高，但是一直处于狭窄的范围。他在共和党基本盘获得了大力的支持，但很难扩大发展。因此要赢得连任，他的支持率还比人们所期望的低一点。
特朗普应该从强劲的经济和他作为强硬竞选人的名声上获益，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这样说。
我认为不应该低估他的能力，他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总统，他作为候选人也并不受欢迎，但他十分善于回击。
特朗普弹劾案将在十一月的选举中成为影响大批选民的一个因素。乔治城大学教授汉斯·诺埃尔这样认为。
这将取决于特朗普是否被免责，或者他被指控罪行和其他不当行为是否真的足够糟糕，以至于选民不投他的票。
特朗普在参议院的命运将在几个星期内决定，而选民将在今年十一月做出最后评判。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电影大亨哈维·温斯坦被指控性行为不端，一夜间掀起了 Me Too 我也是运动。现在这起强奸案审判正在纽约进行。哈维·温斯坦星期三在助行架的帮助下走出法庭，检察官指控他是一个性侵犯者，利用他在电影业的地位来虐待女性。在开场白中，温斯坦的律师试图驳回对他的指控，辩称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双方自愿的。温斯坦的审判对于世界如何看待有权势的男子的行为不端，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国孕妇为让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赴美生产。白宫新闻秘书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从2020年1月24日开始，国务院将不再向寻求进入美国进行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签发临时访客签证。这些人寻求在美国国土上分娩，以便使其子女自动获得永久美国公民身份。美国国务院表示，将给予美国驻外使馆签证官更大的权力。白宫新闻秘书星期四的声明说，此规则的改变对于增强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我们移民系统的完整性是必要的。声明还说，生育旅游业威胁着美国宝贵的医院资源，并且充斥着犯罪活动。消除这一明显的移民漏洞，将保护美国的纳税人，避免他们辛苦赚来的美元被用来支付与生育旅游有关的直接和后续的费用。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